以斯拉第十章，
这一章说到那个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和离弃罪。那么前一章呢，头一章呢，第九章呢，说到以斯拉在他们面前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好像是非常有效的，有能力的。那么因为他的祷告，也引导神怜悯神的工作，就是许多人呢，受了影响。开头呢是有许多男女孩童啊，他们受了影响，他们就围着伊斯拉，好像成了一个大会一样。那么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众民呢也都受了影响，那儿痛哭。这一方面，不光是以斯拉的祷告，主要还是神的工作。神在他们中间，借着以斯拉的祷告，感动他们的心，使他们里头都蒙了光照，看见自己的罪，所以在主面前有一种反应，那就是痛哭流泪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也何等盼望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能够摆下那个神的光来，能够让许多人在主面前认识自己的光景，在神面前能够悔改。所以这一章呢，就说了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悔改、认罪，并离弃罪，这三方面。那光是悔改认罪呢，就走了一步。当然，若是不悔改不认罪，那也更那是更难一点。悔改认罪，为什么他们悔改认罪呢？当然，一面引着伊斯兰的祷告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引着那个神的话语，引着神的他们摸了光照，看见神的话，在摸着了他们，那么。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。那我们知道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神的话不仅是也满了能力，神的话所以就是神的权柄。所以圣经里头说圣经乃是神的话，那么每一句话呀都是那个神的权柄。所以我们呢应该不仅是欣赏神的话语，那么我们也应该顺服神的话语。从前我好像讲过那个斯达德弟兄的故事，斯达德弟兄他就是一个那个熏读圣经的一个人，他不仅读圣经，他并且有一个心智啊，寻求那个神的命令。当艾菲麦尔问他，说你圣经已经这么熟了，为什么还早晨起来4点多钟你就起来那儿读圣经，那你还？你已经很熟了嘛，为什么还要读圣经呢？他说我读圣经啊，乃是为了寻求神的命令，看看神有没有什么命令是我需要那个顺服的。所以这是更高的，我们能够读主的话语，能够明白主的话，研究主的话，寻求明白，那这已经不错了。那第二方面，我们从里头能够得到供应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粮食，主的话就是活水，所以使我们能够得到供应，让我们心田能够得到滋润，让我们这一天的生活都能有力量。这是也是很好的，也是很好的，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但是更高一层的，乃是像斯达德弟兄那样，他寻求主的话，乃是为了寻找主的命令，因为主的话就是权柄，每一句话都是神的权柄。那么有没有主今天他对我们所发的命令是我们需要顺服的？那么这是斯达德他所寻求的，我们都该也该那个有这样的心智，看看神有什么命令啊是对我们说的，有什么话是对我们说的，有什么命令啊是叫我们让我们需要我们顺服的。那么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， 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最蒙恩的一般的人，让我使我们能够顺服主的话语。所以当主那儿说话的时候啊，那个主的权柄在那儿彰显出来。所以许多的人呢，围绕在孩子们，围绕在那个伊斯拉的跟踪四围，还有众民都痛哭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权柄。那么他们被神的话语摸着了，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权柄。所以我们看见伊斯拉呢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祭司，也是一个民间的文士。他从小他一直啊是那个寻求啊定义寻求神的话，并且不仅寻求要明白，并且顺服神的话语。他不但顺服，并且也教导神的百姓。所以伊斯拉就是神话语的一个出口。神把伊斯拉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啊，就使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但是当然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他已经看过了，那么还没有开始啊，在讲解神的话语，那几个首领啊就跟他谈了。那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是犯了大罪，他们虽然从这个巴比伦回来，那么他们也花了多少的时间呢？在建造圣殿，圣殿也建造起来了。他们的生活呢，却是和圣殿呢，完全呢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应该过一个圣殿，他们圣殿的子民，他们应该过一个那个圣殿子民的生活。那么圣殿呢？圣殿我们知道，不光是知道外面的一个物质的那个一个建筑物，圣殿呢也说到和主的交通。那借着圣殿我们能够亲近神，也借着圣殿我们能和主有交通。所以圣殿就说这里百姓啊应该和主过一个交通的生活。若是他们和主真是有这样的交通的话呢，他们的光景啊就不会落在那个罪恶里头。就是引导他们和主，虽然圣殿是有了，但是他们和主之间呢没有交通，没有活在这个圣殿的实际的里面。那因此呢，他们就犯了许多的罪。那么这个伊斯拉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心里头非常的痛苦。那上一次我们就说过了，他是痛苦到一个地步啊，他把他衣服也撕裂了，外衣也撕裂了。那么撕裂衣服啊，那这个是外面的一种形式，里面呢那叫撕裂心肠。撕裂衣服就代表啊，他把心都撕碎了，那就是他痛到的地步啊，把心都撕碎了，是这样的痛苦情形。他在神面前把他头发揪了胡须啊，整个人呢好像痛苦非凡呢。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犯罪，他当然没有犯罪，乃是为了神百姓而犯罪。那么他们在哪里犯了罪？他们犯了罪，那么除了那个罪之外，那么最大的罪什么罪呢？他们所犯的最大的罪啊，就是娶了外邦女子那做妻子。不仅是父亲是这样，儿女也是这样，并且很多的领头的人呢，做领袖的也是这样。那么因着如果领袖的是这样，所以下面呢人呢也都效法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是看见常常人呢都是效法人，跟随人。那么因着跟随人呢，那么若是一个领袖啊，那么是正常的。若是跟随领袖的话呢，还是有益处的。若是领袖不正常，若是我们跟随神人的话呢，那就非常的就也就同样落在罪恶里头。所以他们领袖啊也在娶了外邦女子，那么大家都娶了外邦，好多人都娶了外邦的女子做妻子。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叫圣洁的族类啊就和外邦人呢混杂起来了。那这是神所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和外邦人混杂。 这些外邦人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迦南人。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，迦南人呢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呀，那神就在那应许亚伯拉罕呢，要把迦南地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不过呢，他那个时候呢，神还不能赐给他后裔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迦南的人的那个罪孽呀还没有满，那么还没有应满呢，这个还是犯罪犯，但是神看见他们所犯的罪，还有那个罪还没有满盈啊，所以又等了400多年，神再给他们有400多年的时间，那以色列人，那么他们想也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下到埃及，有400年之久的时间呢，他们从埃及上来，然后神允许说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呢，那个迦南人的罪孽已经盈满了。什么叫盈满呢？那就是满了罪，就像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，充满了罪。那个罪啊，从里头到外面，统统都充满了，就里头都是满了罪，并且外面一说显出来都是那个罪的行为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已经这个他们已经成了啊。就是一个代罪的一个代名词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他就是一个罪，那么就是这样情形啊，你怎么和他混杂呢？怎么和他联合呢？那就是和他联合的话，一定是也沾染他的罪恶，那么也在那里做那他神所不喜欢的事情，那所以啊，神严严的禁止他们呢，不要和外邦人联合。不要娶迦南的妻子，也不要给你儿女们呢那个娶迦南的妻子。那么这是个在这个也不要女儿的嫁给迦南人，那么不要和他女的混合在一起。这在《申命记》我们上次已经第七章已经读过，看见神的命令啊，再三地告诉他们要跟迦南人完全分别出来。啊，所以虽然那个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但是吩咐要把迦南所有的人民呢都要斩尽杀绝，都要把他除灭掉，又或者把他赶出去。但是以色列因着软弱的缘故，他们没有能够把迦南人都赶出去，反而把迦南留在那个地方了。开头时候呢，他们强盛，迦南人呢比较弱一点时候呢，他们叫那些迦南人做他们的仆人，做他们的奴隶，那做他们所使用的人。等到要到那个时候了，迦南人强起来了，他们弱了，那么反而呢受了迦南人的辖制，所以他们和迦南人调和在一起，这样住在一起的缘故呢，难免呢就会有休息的发生一些关系，那么就有了这个娶他迦南人做他的妻子，或者把自己女儿嫁给迦南人的这些那混杂的事情。那么因此呢，以色列就犯了大罪。当这领袖告诉伊斯拉的时候，那伊斯拉非常的痛苦。那么这是在前面一段，那么这一章圣经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悔改、认罪，并且离弃罪，那么这三方面，这个分个大概呢，把它分成五个段落，同一个段落呢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痛悔啊，承认自己罪。那第二个段落呢，就说到那个施加里有一个是名人呢，叫做施加里，那么在第二节是吧？啊，施加里，这个施加里啊，他是耶西的儿子。那个施加里，这个施加里呢，他是这个跟着以斯拉呀，他们一同的从巴比伦回来的一个人。那么施加里啊，当然会也有一段时间。回来之后呢，这个施加里啊，他是很刚强。那么他就有一个提议，就是说我们该怎样做，不光是我们在那儿为着难过，我们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哭，一直流泪，为着是难过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那施加里亚就提醒了一件解释性，那么第三段呢，第三段圣经呢就说到啊， 以斯拉宣告，那么释迦牟尼提议之后呢，他们就商量了要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啊，在耶路撒冷啊开一个大会。那么在大会当中呢，以斯拉呀就一些的宣告，讲他们犯罪。头一件事就是他犯罪，知道他们是有罪的。为什么有这样宣告？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了，头一件。那第二件也说到啊，他们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做妻子，生圣洁的族类啊，混杂，会有了混杂的情形。那他宣告完了之后，那么这个他们就商量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做？那么首领啊和长老还有祭司啊，那还有伊斯兰他们在一块商量的结果呢，就这个发了一个命令。那么这个命令就叫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呢这个还有便雅悯人，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，还要大家聚在一起啊，来查办呢这一件事情。那么不来的人，若是不来的话呢，那么非常严格，若是不来的话就抄他的家。那么不但抄他的家，并且把他从那个被掳归回之那个会当中啊，把从被掳归回的那个会人那个会当中啊把他赶出去。所以这是很严格的一件事，因这个缘故呢，那么所以啊都大家不敢不来的，所以说有的人呢都到了时候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那这是第三段。第四段呢，那么就是
说到这第三段，这是第四段了吧。
第三段呢就是以色列的宣告。头一段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会众的痛悔认罪。第二段是释迦牟尼的提议。
第三段以色列的
宣
告。
第四段呢就是他们聚在耶路撒冷
啊，命令对对了，
他们认罪悔改。
对，这是对的，
认罪还要悔改，那么来办理啊这些离弃啊罪恶的事情。那么第五段呢就说一个名单，这个名单就是那些犯罪的那些软弱
犯罪的名单，
现在一个名把名字呢都给列出来。抬头呢当然就是说到祭祀，那么祭祀犯罪那是很严重的事情，祭祀啊也这样犯罪，所以头一个就把祭祀也提出来。那个祭祀以后呢又说到好多好多人，大家念的时候都念不出来了，虽然念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念的时候听这个声音呢，大家总听什么牙什么牙什么牙，这个名字里都有牙，你说什么叫牙呢？为什么名字里都有牙呢？什么那些牙什么牙呀？那么为什么都有牙呢？就是因为牙就是知道
耶和华
说的啊，那就是他们名字啊。都是有耶和华的名，有耶和华在里头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都是属于神的百姓。那么这些犯罪人呢，不是外人，这些犯罪人都是神的百姓，是神从拣选出来，并且神也呼召他们出来，那也神也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他们的一般人，但是他们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啊，犯了罪，那么失败了。就把这个名单呢都写出来。那这个名单不是一个得胜的名单，这个名单是个失败的名单呢。所以一面读起来不大容易读，另外一面也看见他们都是属神的百姓，第三呢看见他们是这样的失败啊，真是让我们心里头也是很也都是也觉得很难过。那么这是到末了了，所以不是一个很快乐的结尾，这以斯拉节，以斯拉节，最末的结尾是不快乐，不喜乐啊！不仅他们是犯罪，连他们也犯了罪之后，还有很多生儿女都生儿养女，生了好多孩子，那么更是难办的一件事情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这是这个五段。那我们就从一段一段的开始。 回来呢，大家已经说过了，那就说到众民族痛苦人承认罪，这是应着伊斯兰祷告，也是应着神的话语的权柄而彰显出来，使他们能够有那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。若不是神的权柄的话呢，那么他们不会悔改，不会让认罪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人悔改认罪啊，那是那神的，他们总是有神的话语啊，那权柄啊，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，所以他们就认罪悔改。那么人呢，为什么不认罪悔改认罪呢？就人心都是刚硬的，活在自己里头的人呢，都是刚硬，那心呢很刚硬的。那么犯了罪之后呢，使他的心呢更加刚硬。没有犯罪之的时候呢，他也和神还有交通；或犯了罪之后，和神的心和神的交通就断了。那一个断了之后呢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悔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肯认罪，就是有神的话语摆在那里，我们还是不肯。那么就是我们的心呢已经刚硬了，在这里呢总是心有点软化。神的话语是有权柄，那是一方；另一方面呢，以撒也祷告，这样痛苦流泪祷告，使他们的心呢软化下来了。看见以斯拉是这样一个尊贵的人，是在巴比伦，在巴比伦王宫里住，住在王宫里头。他是一个王，是这个王的很看重他，也很尊重他那个人，并且呢，那个神的百姓也非常敬重他。为什么百姓为什么敬重他呢？就是因为他不仅是自己那个定义寻求神的话语，也顺服神的话语。那么这样一个人不容易，他明白了神的话，他自己生活呀就像神的话呀，那就活把神的话他活出来了，那就顺服神的话呀。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讲神的话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呢，那么和神的话也那就不一样。那么中不是伊斯拉他不仅寻求他明白神的话语，他也把神的话活出来。那么是这样一个人呢，所以他这个是让人心里很尊重的。他不光这样，并且他用神的话来教导神的百姓，他不仅自己得到益处，他也教导那个神的百姓。在巴比伦也有好多那个神的百姓呢，所以他也用传教导他们，因此呢得到了百姓的敬重。他们是这样一个人呢，那现在他因着爱神的百姓啊，要把神的话带给他们，他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就是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使他这样一个尊贵的人，这样被众人所敬重的一个人呢，坐在一个情形之下呀，那实在是变成一个泪人了，好像是痛哭到个地步啊。这个人呢，整个情形啊，落在痛苦的里面，所以他们看见伊斯兰的光景啊，心里头啊那个就软化下来了。因此呢，就神话在他里头啊，就能够使他们能够接受，能够开始顺服下来。因着顺服的缘故，他们在主面前就悔改认罪。所以啊，这个认罪啊，悔改认罪啊，是不简单的。那这一方面有神的话的权柄，第二方面呢，也有他们心必须要受感动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在主面前若是有这样流泪的祷告，那么容易叫神圣的百姓的心呢感受感动的。所以在教会当中啊，不仅以斯拉那个时代那需要那个时代需要以斯拉这样的人呢，就今天也需要有这样的人呢，那服侍的人他们在主面前为了神的百姓流泪祷告。那这个流泪的这个流泪啊，会叫啊神的百姓心呢软化下来。所以我想到这里是讲到这时候，常常讲到有那个上海的一个王姊妹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
一个很属灵、很认识主的一个人，也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，他听见一个地方啊有了难处，那有些弟兄姊妹啊分出去了，另外聚会，那么很多人去劝，跟他们去讲啊，他们都不肯听，他们觉得我们是很有理由的，所以越讲啊，那心里都有感，越定罪他们呢，他们心里头越刚硬，越在那去我跟人聚会完全分开了。那王志明听见这事情之后呢，就从上海啊就赶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地方之后啊，他然后知道情形，他情形他们都知道，知道之后呢，然后他到那个聚会里面去，到他们分处那聚会里面去，到聚会里头他不讲什么话语，那么都过了一会儿了，他就大哭起来了，这哭哭的人呢心都软下来了。等到他哭完之后呢，他就说弟兄们我们回去吧，结果他们都回来了，那么心软下来了，那么神的话在里头就能够得到地位了。所以需要真的有人呢能够会哭啊，能够把人心哭软了，那么人家会改。如果是我们传福音时候有人会哭的话呢，那是最好了、啊、你知道这个保罗说他服侍主啊，怎样？
常流泪，
还是流泪，是不是常常流泪？为着神的百姓祷告，为着神的儿女们祷告，时常流泪。所以他就是一个会哭的一个人。那保罗并不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人，保罗很刚强的一个人。我们读他的书信，我们读他说的话语，看见这个人实在是非常勇敢，也非常刚强，什么都怕。但是呢，他想到神的百姓，为了爱神的百姓的缘故，看见神百姓黄人的光景啊，他就流泪，为了那凡事为他们流泪，常常为着他们流泪祷告。因此呢，他的话语啊，就能够使有果效，就是因为他哭的缘故，叫人心软下来了。再把神的话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容易接受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能够这个常为了神的百姓，为了神的儿女啊，而流泪祷告。这个不一定能看得见的，有人虽然没有看见，但主看见了。所以我们流泪在主面前呢，不会是一个没有用处的、没有价值的，也不会是一个软弱的表示，那就是我们爱的一个表示，确实爱神的儿女。所以看见神儿女荒凉，我们就流泪。像保罗就是这样一个，天天为着神的众教会挂心，为着神的儿女们时常的流泪祷告。那在神面前呢，神所纪念的，以着他这样的缘故，就叫他的话那众人容易接受他的话，让神的话也在神的百姓中间呢能产生出果效来了。这是开头是一男女孩童，然后呢就著名的都痛苦，那就不容易一件事情，那很不容易一件事。我就想到一位弟兄啊，他那是在上海呀、那个政协的这个还快要转移的时候，那么从国民党而转到共产党，那快要转移的时候了，那么那时候呢有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服侍侍奉机会，差不多有200多弟兄姊妹去参加。虽然我们是年轻人呢，我们没有资格去参加他们那个聚会的，那么但是呢有弟兄年长的弟兄们就特别许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牌子，是我们靠近的那个牌子，我们可以进到那个会堂里头去，所以我们也去有资格去参加那个聚会。聚会很奇怪的聚会，不是讲道聚会，那是问问题的聚会，那什么问题啊那都可以问，那是你弟兄们在那儿回答那些问题，当然还有李长寿弟兄在旁边。那么你就回答的时候呢，有的问题呢就很简单的就回答了，有的问题呢他就花很长的时间呢来回答那个问题。那么他 要若是他觉得问题很重要，需要长时间的话呢，他回答他本来都是坐着回答的，那么然后呢，慢慢就站起来呀、啊，他就在走来走去呀、啊，就回答问题，给我印象很深刻。那么他走到一个时候呢，我反正忽然间回答完了，他就坐下来了。那么坐下来，他也没有人说我们现在祷告，也没有说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也没有人说，自然而然呢，大家都低头祷告。那祷告低头祷告的时候呢，还没有人什么开口祷告，就听见了有人哭的声音。那这哭的声音越哭越厉害，越哭越大，就全场都哭起来了。我在后面听，怎么会大家都哭起来了？为什么这样子这么难过呀？都在那哭，那我就很奇怪。我因为那时候还是很幼稚嘛，所以也没有听大懂，也不大也摸不到那个感觉，所以、啊、也没有哭。那么但是大家都哭，那么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奇怪。那么就是这一次的话呢，那还可能会是偶然的。那么那个聚会了14天，那么不是12天，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一来礼拜一到六两个礼拜，14天，天天晚上都是在哭着，哭着回去的。大家都哭完了之后呢，回去了。那是实在，那不是人做出来，也不是我们的一个下个命令，大家都哭。现在也不是下命令，大家自然而然的，先少数人哭，然后大家全场都哭起来了。那除了几个人之外，当然我是其中一人，那这个没有哭之外，那大家都是在痛苦。那都是有服侍奉的人，多年在主面前那个服侍主的一般人。说弟兄们，为什么缘故这样子？那就是那个话语，主的话在摸着人，主的话也在那感动着。虽然是问问题，那么但是那主的话也在让你感动，摸着人，那么叫人那哭。你在讲道时候，你叫人笑容易的，大家通常大笑，大家都笑就啊，那个比较容易。那让人哭那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全场哭，那更是难的，连看也没有看见过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啊，那就若不是圣灵感动的力量，那个不会有这样的情形的。所以当众人都哭，那就是看见的确是神在工作，那是大家都有一个心的，在悔改，承认自己看见自己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大家都痛苦。那么在哭的时候呢，这个有一个人呢，第二个就释迦尼就站起来了。那么这个人就好像也很这个有点代表的性质。他说我们这样哭，就是我们实在是承认是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去了外邦女子为祭，我们干犯了神，叫神的法，叫神的这个叫那个惹动神的愤怒。那这是他承认，那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这样一直哭下去呀、啊，这有什么用处呢？那我们呢，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想和神立约，要把我们所娶的那个外邦的妻子统统啊给他休掉，这个要和神这个立约。那么立约就是说呀，那就一定要这样去做。那么我们要这样做。那现在他就鼓励啊伊斯拉，他说你起来，你不要在这儿哭了，你起来，那么要把那事情，他说，这是你所，他说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
我们必帮助你，
你当奋
勉而行。
他说，说你起来。我一个就是要起来，那不能在那儿趴在那儿一直在哭，要起来。那起来第二呢，就是你当办的事情，你办什么事情呢？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个问题都要解决的。那么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。他说我们都帮助你，所以就看见有人呢就站在他这一面来帮助他。我们若是真的站在主这一面的话，虽然开头时候呢很孤单的，可能开头时候呢只有伊斯拉一个人哭，那么然后呢众民都痛苦， 那么这个已经很 不错了。现在有个人搞起来说呀，他说我们都帮助你，
嗯、
那这个给斯拉心里很大的安慰、
嗯。
我们都帮助你，你当分娩，你当。你当分娩而行，你看看起来你我帮助你，你来做，这个是给伊斯拉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所以伊斯拉就起来了。起来之后呢，他就做什么第三段，他就伊斯玛利是不是也以利亚
是他的宣告，
约翰南的屋子啊、到了约翰南的屋子里头，他也不吃也不喝，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人所犯的罪，心里还是悲伤。然后他们就说呀，他们就在主面前的立誓，要尊圣为大。然后神在那儿，那么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聚集。刚才已经说过了。若是三日不来的话，你可以朝他里讲，你且把从被掳之人归回的那会众把他赶出去。那么这是他们决定了一个命令。像这个是
这个选方吗？这不是以色列的宣告吗？
以色列宣告从第八节开始，
第五节开始吗？
第五节，第九节。
啊？第九节。
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日就是9月20日，众人都坐在神的殿的宽阔处，云遮写事。那么然后你就说到这个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的，这是第三段，这伊斯拉的宣告，你们有罪的，那么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人的罪孽，现在呢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呢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民和外邦女子。
第五节到第十二节，十一节。
十二节，第九节。
这是那个以斯拉的宣告。
是第五节。
第四段，第四段就他们呢，
命令，命令
就聚集在众民呢，都聚集在
耶路撒冷。
那么在耶路撒冷听的以斯拉的宣告，听完之后呢，他们就说回答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，只是你百姓众多，又碰大雨的时令啊，我不能站在外面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情，因此呢，我们因为我们犯了大罪，不如为全的会众呢派几个首领来办理，而我们城中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，按照这个所定的日期，通到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，直到办完这事，并有耶稣来了，立为人，这个办完这件事情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会众决定，毕竟在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就一面承认自己罪，也愿意放弃。那么他们所犯的罪，第一期他们所犯的罪，但是呢，他们就说这不是一两天能办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段时间，那才能把它办完的。
这样起程了，能起
好的。这是那个会众啊，在一起啊，认罪悔改，悔改认罪之后。 他们准备好要离尽那些的罪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若是我们光是认罪悔改，好是很好，但是莫哪一步没有做的话呢，仍然是没有用处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光是帮助悔改认罪，悔改没有悔改了，认罪没有认罪了，认外罪有没有离弃罪呢？没有。那么这个就前功尽弃，你悔改有什么用处呢？认罪有什么用处？你还仍然的活在罪恶当中啊，那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价值了。注意啊，下地下呢，必须要离弃罪恶，要
十三到十七
去啊。那么这样呢，才有结果。若不然的话，就没有什么结果。那他们答应啊，老师要办，要这样的办理，那么。啊，这办这样做，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，是很困难的。
啊，
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这个犯罪太多
了，对，
那么所以啊，就不是一两天能够办好的事情啊。结果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呢，才把这事情才办好。所以你就知道犯罪的人很多。那么这样那个娶了外邦妻子的人，这个。那个是混杂的人呢，那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啊，花了那么长的时间，那么并且呢，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很难呢？因为这离悔改认罪容易了，离弃呢也不容易了。为什么？人都有感情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妻子他们夫妇两个很好的，结果把妻子让他休掉，给他让他走。那这个是有时候舍不得，就是妻子走了，你还生的孩子呢，你还是会爱你自己的孩子，也舍不得把他赶出去，也不能让他走的。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做这件事情啊，那实在是要需要出代价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肯离弃罪呢，就是我们怕出代价，怕牺牲。多少时候我们不要说是认罪，我们在主面前认罪可以，我们到人面前去赔罪去道歉，我们都不肯。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肯，因为这么小的事情，小是很小，出代价。在神面前祷告不需要出代价的，我们你祷告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那我们已经家常便饭，这个不需要出代价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到人面前去认罪，那就是出代价，那就是表示把自己啊这个起码丢脸了，这个面子牺牲掉了。那么很多时候连这么小的代价，那个面子代价都不肯出。如果是让我们牺牲我们的财，牺牲我们的力，牺牲我们所爱的，我们所宝贝的，给他割弃掉，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人的感情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，把他那个舍掉的。那主说，人若做我的门徒，人必须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我们做主的门徒，必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。十字架要割弃我们东西，那割弃我们什么东西呢？是要主头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所爱的，我们所最宝贝的。所以主说，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那么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要割弃那感情啊，那感情啊必须要破碎。你感情不破碎的话呀，那真是没办法。人就是活在感情，给感情抓住了，是吧？不肯呢、啊，那个把舍弃了、啊、那个感情了、啊。因为什么不肯舍弃呢？因为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感情，开头可能呢你对一个人没有什么感情，但以后呢？结果忽然间呢，就落在那感情的那个圈套里头，落在感情的锁链里头，落在感情的匣子里头，就会感情啊捆绑起来了，就落在感情里头了，一进入感情里头是，那真是不容易了，那真是不容易。所以那有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孩子们，谈那个恋爱的时候了，你没有感情的时候，是朋友没什么感情啊。那你感情没有放出去啊，那你还容易收回来的。那你跟你好了，停了，大家不做朋友了，那就停了，那还容易收回来。等到感情一放出去了，那就收不回来了。你感情放出去了，他的那个感情就成了一个链子，把他这个锁起来了。这时候叫你放弃就不容易了。那么何况等到结婚之后啊，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那感情啊在一起，那更是不容易破碎，不更不容易放弃，所以舍掉我们的感情啊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。但是若是我们真实向到主忠诚，为了主见证而活的话呢，就肯做啊。为什么肯做呢？不是我们能做，乃是主能做。你像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了，看见以色列的摆了金牛犊，以色列摩西就把两块法板呢给摔碎掉了，然后呢就吩咐他们把金牛犊磨成粉，那么砸在水里，叫那个以色列人喝，要他吃喝自己罪啊，那是自己所犯的罪。那么这不但这样，并且摩西说，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面的，那么站在我这一面。结果呢，就这个有利未人呢，他们就是站在那个摩西这边了。摩西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腰间挎刀，把刀都挎在刀上，然后呢就从鹰这边指到那一面呢，你就杀，统统看说看见你统统的杀掉，不管是父母啊、亲戚朋友啊，或者是说有认识的人说你好有好感的、啊、对不对，你统看见统统的杀。那你下到手下不手啊，你下到一个朋友的，杀到朋友、哦、这是我的朋友，我怎么感受怎么好杀他呢，这是我所爱的怎么杀，这是我的妻子怎么好杀的，这是我的父母怎么好杀的，就是感情啊没有办法。但是利未人就是这样，利未人他眼中没有任何的人，他只有神，他就从兵这边到那边就杀，从那边到这边的杀，一天的杀了3000多人呢。那么这是利未人，利未人他们是一个没有，他们是没有感情，不是没有感情，他们舍弃自己感情，他为了什么？为了主的见证，为了主的荣耀，为了主的命令，他们放舍弃他们的感情啊，就那儿砍断了所有一切的感情。这是利未人向主忠诚的一般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向主不够忠诚啊，我们宝贵自己的感情啊，结果呢我们就牺牲了主的见证。我们一直说主的见证，主的见证，但是你或者是宝贝自己感情的话呢，你就没办法为主做见证。你要为主做见证的话，你必须要舍弃感情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们若是不把妻子休掉，若是不把儿女他们所生的孩子赶出去的话呢，那么这感情就抓住他们，他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呢？他们是一帮混杂的百姓，他们乃是圣洁的百姓，那个神把见证托付给他们，那现在呢他变成混杂的百姓了，那他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？不能够为主做见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到底我们看重主的见证呢，还是看重我们自己的感情？若是我们看重自己的感情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为主做见证；我们若是看重主的见证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顾惜我们的感情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舍弃，总要有舍弃的。那么到底你要愿意不愿意舍弃你的感情，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？若是我们肯为了主的见证而舍弃我的感情，实在这些感情都算不得什么。主的见证是那么荣耀，那么大，那么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，那主所交托给我们的，我们应该向着主的见证中心，感情我个人，感情我上的我个人就是了。那么这个牺牲啊，实在是跟着主的见证比起来呢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我们舍弃自己的感情而保持主的见证，那么这是应该的。若是我们不顾主的见证而坚持我们的感情的话呢，那实在是我们就得着了，也得不上失，这个失掉太大了。那么我们说得到的不过暂时的，不过一点点，那么我的是毕竟也是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而且要舍弃自己的感情，为了主的见证，让向着主做个忠心的人，这就是站在主这一面。我们就站在主这一面，那么悔改就回到主的面前，站在主这一面。要站在主这一面的话，要舍弃自己的感情。那么这是他们难办的第二件事情，不仅人多那不难办，第二难办的就是感情不容易舍掉。很多人呢 对人有感情，有很多人对他的工作有感情，很多人对他事业有感情，他就舍不得他那个事业，舍不得他那个工作，他就是坚持这个宁肯失去不管主的见得，而为着那个他的工作，为着他的事业，为着一点点的赚一点钱就是了。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诚，像那种主要求我们，就要做一个忠诚，来跟随主，忠诚为了主而活，为了主的见证。他既然把见证托给我们，做一个忠诚为了主见证而活的人，我们自己感情，我们自己得失了，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的诗歌说，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，神的旨意让留心啊，我们若肯。看万事都像粪土一样啊，主才能不至于受拦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智，做向那主忠诚礼拜人，那是第二个难处。第三个难处呢，就是有人起来反对。有的人呢，这个是做领袖的，有的人呢还是立位人呢，也帮助他们起来反对。我们不赞成，我们不要弃绝这些我们的妻子儿女，我们不赞成那个离弃这些罪恶，他们起来反对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些反对人呢，也是这个好像有的是做首领的，有的呢是做立位的，很支持他们的，所以也是很大的势力的。那么这帮人起来反对了，为什么他们会起来反对呢？当然他们是自己舍不得自己的，放弃自己的感情啊。所以你讲的时候呢，他就是我就反对，我不赞成，他们就起来反对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因为啊，这个犯罪的人太多了，那么这么多人犯罪，所以他起来反对的时候，这些犯罪人通通要拥护他的，好，给我们大家都起来。那么他就想啊，他一反对的时候呢，一定有很多人起来拥护他们。若是少数人的话呢，他们就不敢起来反对了。只有两三个人反对，他们就不敢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都是赞成的，你起来反对，那大多数都要定你罪的，所以啊，他们也不敢。那么就是因着少数人的缘，多数人缘故，所以你看见那个犯罪的人呢那么多。那是普遍性的，那么多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呢来整理，并且还有人起来反对这件事情。那若是一反对时候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跟着反对人呢，当然去打交道，跟反对人去讲啊。那这样又更花了很多的时间了。你讲来讲去，那当然大家你说你有理，他也说他有道理的，那每个人都有道理的。结果讲来讲去啊，那一定是讲不通的，讲不通事情就不能办的。所以啊，他们离弃罪恶，那是件很大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，不仅人那儿会反对，仇敌撒旦也会起来，但是反对这些事情。说离弃罪恶，那是撒旦最不喜欢的，因为你离弃罪，你要是离弃罪恶，你就成为主的见证，有主的见证，撒旦你就不能担当，就那个撒旦就得不到什么东西。如果是主得到地位了，那撒旦就得不到地位；如果得胜了，撒旦就会遇见，就会失败了。所以啊，撒旦也会起来，鼓动人呢起来反对的。但是他们是很有智慧的。我很有智慧是为了什么缘故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智慧，乃是因着主感动了那么多的人呢，都起来，那都起来愿意离弃，所以他们都在愿意离弃那么那个罪恶。所以他们看见这些人都立定志向啊，要离弃这罪。不过呢，人数太多了，不能这样子一两天就办完的事。并且天又下大雨啊，他们身上都淋湿了。那么这种不能在那儿一直等着在那儿做，那必须要选出几个人呢，到他们城里面去，每一个城里都选出人呢，让在这个人呢在那城里来办这件事情。结果他们都选出人来去做这件事情，做了几个月啊？
三个月。
做了三个月才做完啊，你就知道人是很多的。人的事情也是很严肃的，所以啊，做了三个月才办。但是感谢主， 总是无论如何总是办了，那么到了就到了第五段了。第五段呢，就把那名单呢写出来了，把所有犯罪的人、所有失败的人呢的名单呢就列出来了，一个失败的名单，一个软弱的名单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当然这是叫人看了之后啊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看的是很难过、很伤心的。这些都是，他的名字有神的，有神的名字，很可能都是有侍奉的，都是服侍神的，也都是可能也都是热心的。就是这样一般人呢，那你看都是在犯罪的，这么一场里一些的人在犯罪，一般的弟兄、小小弟兄子，没有什么名望的，也没有服侍的，也不聚会的，那么他们也是列在名单上了，不要紧的，因为这些人反正是不聚会的嘛，算了就可这样子嘛。那么都是聚会的，并且也都热心的，也都是服侍的，你想啊。都列在名单上的，这就是叫人呢难过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像看着这种名单呢，那我们就想了，身体健康能不能真的恢复过来呢？难道可以恢复过来了吗？这帮人呢会不会完全的改变呢？离弃了他的妻子之后，会不会以后再犯罪呢？这很难说的。
嗯，
因为你知道人呢就是人，人是亚当的后代，所有亚当的后代呀、啊、都是会犯罪的。是犯了罪之后认了罪，那悔改了信了罪以后又来了，又来犯罪，人都是靠不大住的。所以神的见证能不能恢复，那实在是叫人心里头担心的一件事情。若是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呢，那我们是很担心。若是你相信的话，这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虽然从人来看呢，人是靠不大住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靠不住的，是不是？人是会改变，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。人是一直会失败的，一直往下去的，那么我们的神呢，一直往上去的，神不会失败的。所以不要看人，要看神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有盼望。若不然的话，都会叫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啊，都会叫我们灰心失望的，就叫我们觉得是，哎呀，没什么盼望的，这是一点，仰望神，仰望那也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仰望他，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环境，也不要看我们自己，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神不失败的，那么他还是得胜的。所以我是看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灰心，就不伤胆了。那么这是一方面。第二呢，那么主怎么会做成这件事情呢？主做成这件事，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转变，那个性质要转变。我们本来是在亚当里头的，我们现在要活在基督里头，是吧？我们的那个生活改变了，我们性质也变了，本来都是亚当成分在我们里头，现在呢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呀，把亚当的成分都做出去了，那么让基督成分在我们里头增加了。正如使徒约翰说的，他必增加，我必衰微，说我们这个肉体老旧的人自己呀、啊，越过越衰微了。那么主在里头呢，越过越增加了。所以主在里头充满我们的时候呢，那从里头就活出来，那个就是得胜。我们活在主里面呢，那就是个得胜。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活在主里面，但是我们要去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能向主，那我们要活在主的里面，就是。就像弟兄啊，主日早晨所讲的，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，就是我们侍奉的秘诀，就是我们长进的秘诀，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说保罗不是说，我这个，我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怎样处贫穷，或缺乏，或有余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就抱着我家里，就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这是我们不仅生活的秘诀，也是我们侍奉的秘诀，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，活在主里面。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被改变，但是我们学习生活就活在主里面，然后让主从里头活出来， 那么这样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就越过越改变了。那么到了见主面时候呢，他要照照叫万有归复自己大能啊，改变我们的形象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中的灵变成，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改变。不过到那时候我们这个也是完全活在基督里头，已经完全失去在基督里头了，所以那也是，那也很好，那也没有这个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学习操练了。今天呢我们还没有完全改变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习操练一种生活，就是什么生活呢？在基督里，在主里面活在主的里头，生活在主里头，侍奉在主里面，能恩得救，长进在基督里头，那么得胜也在基督里头。所以无论在什么事情，我们那个秘诀就是在基督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就得胜，也这样有余，得胜有余，是不是？不仅得胜了，还有，不是仅仅得胜，乃是得胜了还有余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秘诀。只等到有一天，我们整个人改变，到那一天完全就活在失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。但是那时候，这个失败的名单呢，就变成荣耀的名单了。这得胜的名单就变成荣，这个失败的名单变得胜的名单了，这软弱的名单变成荣耀的名单了。所以我们不失望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还是看见主能做这件事情，主也把那条路指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，跟随主所给我们的带领，好叫那个主的得胜能显在我们的身上。
上次我们读尼希米了，就接下去读，下个礼拜就接下去读尼希米。那个房子不能这么做，它过了一刻钟以后。